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我愿意降服于神，并且顺服神，而且遵行神的旨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一种心智的主要是心智，当然一定包括情感，情感上会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这个心智这样子的一种悔改，一定会结出悔改的果子。为什么？圣经上说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一个心智的转向不会不带出生活行为的改变，就是所谓悔改的果子。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常常认错认罪，所谓的认罪其实不是真正的认罪，只是在认错而已。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常常承认自己错了错了错了，没有生活真正的改变，没有悔改的果子，那就不是真正的认罪，也不是真正的悔改。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我的意思就是说，真是他是厌恶罪，他真是弃绝自我。OK， 这是一个真正的看见这种对神的悖逆，过去自己对神的悖逆，所以他真是在心智上说，我愿意不再这样子让自我坐在宝座上，我愿意弃绝这个自我，也愿意弃绝一切因为自我中心带来所有的悖逆，也就是这样的一种罪恶的生活。那么这样的心理的一个改变，就带来生活的更新。所以这样悔改的人就会结出悔改的果子，他们的心就可以预备好当耶稣来宣讲这个福音，他们就可以怎么样领受。因为他已经从自我转向神，向神敞开，所以当耶稣来传的道他听见了，他就可以怎么样，他就会谦卑的来领受。所以呢，保罗就解释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意义，这是一个悔改的洗礼，是预备人，把人心预备好，可以来领受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而且这位施洗约翰，事实上他传道的时候，他不但是传悔改的洗礼，而且他也为耶稣做见证，他说在我后面有一位要来的，所以就确实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预备人的心，并且呢他也来宣告为耶稣做见证，在他之后有一位要来，那位他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是非常的尊贵，那位要用圣灵来给神的百姓施洗。所以呢，保罗接下来就说，这个约翰他传悔改的洗礼，而且他为耶稣做见证，告诉百姓要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我们无论是在马太马可路加或者在约翰福音，我们都看见施洗约翰在他传道的工作当中，他确实不断地为耶稣做见证，宣告在他以后有一位要来，这一位是要以圣灵给百姓来施洗，不像他只是以水来给他们施洗。所以保罗借着这样的宣讲的福音，很清楚地告诉这些所谓的门徒，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是预备他们的心来领受这位弥赛亚，同时施洗约翰也已经为耶稣做见证，叫百姓要相信那位在他以后来的。那现在保罗就告诉他们说，这位耶稣就是施洗约翰所见证的那一位。因此保罗就把这个福音向他们宣讲， 所以呢，这些人听见这个话，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他们做出什么回应呢？他们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在这里不仅说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而且强调主，换句话说，强调一个奉耶稣名受洗的人乃是完全的降服于他，委身于他，换一个说法就是让他做王来治理，或者说接受他君王的治理，或者说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因此我们必须完全把自己献上来遵行神的旨意。那在这里我要再一次说，如果你今天只是有一个外在的形式，你做完决志祷告，你也受了洗，可是你的生命跟生活没有真正以基督为中心，没有让基督作王来治理，接受他君王的治理，没有委身去遵行他的旨意，将来是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说得很清楚，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做一个半心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也表明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主宰，做我们的君王，我们从此降服于他，委身于他，去遵行神的旨意，完全把自己献上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呢，神的要求不能少一点，因为神自己为我们舍命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够来操纵神，我们不要传一个掺水的福音。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传一个不用付代价的福音，我们今天传一个不需要真的是委身去遵行神旨意的一个福音。我们就是传，哎呀，这个耶稣为你死啊，我们要耶稣的做我们的救主，可是我们不要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不要他做我们的君王。我刚刚已经说了，他借着死完成这个救赎，神就把他升为至高，并且立他为主。所以呢，他现在是神国度的君王，我们悔改转向他，我们是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是以他做我们的主，那他所完成的救赎就在我们身上，可以使我们得拯救，也给我们能力过一个尊他为主的生活，让他接受他君王的治理。当然我们不是立刻凡事上我们就已经会在凡事去遵行，凡事顺服，但是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如果我们的生命还活在自我中心里面，我们是一个没有悔改的人，我们也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无论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无论怎么样为自己辩护，耶稣说，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什么？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所以我想这个话我自己觉得说，我越来越清楚，我们必须按着这圣经的真理，而且神为我们舍命，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不是只是一个圣人，不是只是一个伟人，是神亲自为我们舍命。你想我们可以滥用神这么浩大的恩典，我们说我既要耶稣做我的救主，我也要世界，我也还要活在我的自我和罪恶的生活当中，这是不可能的。好，所以这里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有一个强调在那里，从今以后他们是完全降服于耶稣，委身于他，把自己完全奉献去遵行他的旨意。不但如此，我们看见保罗不但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 接下来我们看见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那很多人就根据这样的经文，然后同时我们看见有属灵的恩赐赐给他们，他们说方言说预言，所以很多人就把按手跟圣灵被赐下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很多人在追求属灵的恩灵恩的时候，我们会看见都要按手按手按手。但是我们要好好来读神的话，虽然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但是我们从整个使徒行传的记载来看，按手跟圣灵被赐下来不是一定必须要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有时候领受圣灵是使徒按手就这个他们就领受圣灵，有时候并没有按手，他们因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就领受圣灵。换句话说，按手跟圣领受圣灵不是一定有关的。那我们看见在第二章，我们说五旬节那天听见彼得所传讲的福音就相信的人，彼得说你们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圣灵，这些人彼得没有为他们按手。那么第八章我们只看了前半，我们没有看后半。第八章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回程的路上呢，他在读以赛亚书，但是他不明白，圣灵就差腓力靠近他的车子行走，听见他所念的圣经，腓力就问他说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给我讲解，我怎么明白呢？腓力就上车给他讲解他所读的以赛亚书，刚好是以赛亚书53章。那么于是他就领受了腓力所传讲的耶稣。他们走到有水的地方，这个太监就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他就提出他要接受洗礼，于是腓力呢就为他施洗。但是我们看见同样的，腓力并没有为他按手，那么但是这个太监奉耶稣的名受洗，他就领受了圣灵。虽然在圣经的文字并没有直接讲，因为事实上主的灵把腓力提走了，太监就看不见腓力了，可是他就欢欢喜喜的上路，这个描述就表明他领受了圣灵。他没有抓住，哎呀糟糕，这个为我施洗为我讲道的腓力怎么不见了。 OK， 圣灵已经进入他里面，神的灵使他里面有一个确据，有个喜乐。所以虽然主的灵把腓力提走了，这个太监他就欢欢喜喜的上路。那么我们看到彼得在哥尼流全家向他们宣讲福音，同样彼得并没有按手，彼得还在讲道，话还没有说完，圣灵就被赐下，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说方言讲论神的作为。所以按手跟赐圣灵不一定是有关的。那么我们看见有借着按手才圣灵被赐下的一个，就是我们看的第八章，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撒玛利亚人领受了这个道，但是神的主权使得他们虽然奉耶稣的名受洗却没有领受圣灵。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两个，一个是对耶路撒冷的教会来说，他们需要一个外在的记号，使他们能够确知撒玛利亚人跟他们一样都是借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而领受圣灵。第二个是撒玛利亚的信徒需要使徒为他们按手，来表明耶路撒冷的教会接纳他们进入这个弥赛亚的团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撒玛利亚的信徒等到彼得跟约翰使徒到了，为他们祷告而且按手，表明对他们的接纳跟他们的合一，这时候圣灵被赐下。圣灵被赐下的时候也有属灵的恩赐赐下，就让使徒们跟这些耶路撒冷来的门徒看见撒玛利亚人也经历像他们在五旬节所经历的，所以耶路撒冷教会也就可以接纳他们是跟其他犹太人的信徒一样，单单因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而进入这个弥赛亚的团体。那么在这里同样的， 保罗为他们按手，就跟在撒玛利亚是一样的，表示与他们认同，接纳他们进入这个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这个基督的团体，或者说这个弥赛亚的团体啊。所以这些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没听说过五旬节的事件，现在保罗向他们传福音，他们知道应当相信施洗约翰所见证的那位耶稣，他们也就奉了耶稣的名受洗，保罗就按手，因为这一群施洗约翰曾经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也跟撒玛利亚的信徒一样，他们需要明确的被使徒认可，按手在他们头上，表明接纳他们进入这个普世的教会，这个基督的团体。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为他们按手，因为这一群是跟随施洗约翰的，他们也没听说过耶稣，还不知道圣灵已经被赐下来，那么借着保罗的按手，表明对他们的接纳与他们的合一和认同，使得他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被接纳，就是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他们跟其他犹太人的信徒一样的，都已经成为基督教会的一份子。好，所以呢，我们就要来把这几个我们看到的这几个事件哈，我们来做一个归纳。好，我补充一下，这里我们看见，当保罗为他们按手，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他们也有类似五旬节的经验。我们看见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啊，所以你就看见每一次有一个福音的一个新的进展的时候，这一次倒是是所谓跟随施洗约翰的这一些施洗约翰的门徒啊。好，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哈。首先我们从整个使徒行传的教训，我们可以看见，也是从整个新约啊，所以我们的讲义是说从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包括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雅各、约翰这些跟随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以及保罗，他也是复活的基督亲自选召、亲自差派的啊，也见过复活的基督，并且给他基督的权柄。所以呢，从使徒的教训来看，我们基督徒经历的正常规范，也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从初期教会之后到现在啊，就从主前初期教会大概是主前四五十年之后到现在，正常的规范我们就是属于这个范围。正常的规范是悔改、相信耶稣、奉耶稣的名受洗、领受圣灵，这四件事情是不可分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联合在一起的经验。凡是真正悔改的人，必然是怎么样？已经转向神，所以听见福音就一定会怎么样？相信耶稣。所以我们说了一个铜板的两面，悔改跟信心。真正悔改的人绝对不会不相信耶稣基督。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乃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然而一个真正相信基督的人，必然会按着他的命令，奉他的名受洗，做一个公开的见证，表明怎么样？表明我们是归入基督的，我们与他联合，我们也降服在他君王的治理之下。那这样的人，悔改相信耶稣，奉他名受洗的人，必然是领受圣灵。所以这四件事情呢，是联合在一起的经验。通常呢，我们几乎可以说，这个事情呢，这四件事情啊，以我们现在来说，可能奉耶稣的名受洗是在时间上是延后啊。譬如说，你在真理堂还要上完基要真理班，还要上完受洗班啊，才可以真正奉耶稣的名受洗。不过我们已经说，洗礼本身这是一个外在的仪式，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圣经从来没有说受洗才能够得救，圣经很清楚说悔改信耶稣是得救的必要条件。那洗礼虽然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然而洗礼是基督的 或者说主的命令。所以呢，我们既然是悔改接待耶稣，让他做王治理我们，我们当然是顺从他的命令。那洗礼是我们上次第二章讲过了，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仪式，表明两件事。第一个，表明我们的罪得洁净。我们说这个洗礼哈，这 immerse 这个字，在旧约这个字就是一种洗濯的方式，浸在水里面是洁净。所以这个观念洗礼，所以为什么施洗约翰传悔改的道，然后为他们施行悔改的洗礼，就表示说这些真正愿意悔改的人，神就必然赦免他的罪。当然真正他们的罪能够得赦免，必须等候基督完成救赎。旧约所有的圣徒亚伯拉罕、大卫，所有的先知，也都是因着基督完成的救恩，使他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所以洗礼表明我们的罪得赦免，但是洗礼也表明我们领受基督做我们的君王，治理我们。所以呢，我们必然领受圣灵，你现在就联系在一起了哈。你接受耶稣做王治理你，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基督他做王，在神的国是神国度的君王，他是怎么样来治理神的国呢？是借着圣灵来施行这个治理。所以为什么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人一定就怎么样领受圣灵？因为我们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基督是以他的灵在我们里面来治理我们。所以这四件事，这个是一个连在一起的经验，是不可分的。那么我们一般人正常的经验是如此。那但是呢，我们看见哈，其实我前面我这边呢，如果你自己愿意加上几个字可以哈。领受圣灵呢，不一定要有这个外在的就是说不一定要有外在的超自然的现象，或者一些特殊的感受啊。就是领受圣灵是神的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呢不需要有附加任何外在就是说属灵的恩赐的一些彰显啊，或者感觉任何感觉上的一些就是感觉到圣灵好像说进到我的里面，这些都是就是说这都不是必然的。那我们看见有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都是神的主权按照当时的需要来施行的。好，这个所以你们可以把它加上去。那么所以第二个，我们就看初期教会呢是处于从旧的世代转入新的世代的过渡时期，所以当时基督徒的经验不是常态，而是特例。这个我们就看看一共有哪一些特例呢？首先我们先看十二个使徒，或者说在五旬节领受圣灵的那120个门徒，他们是已经悔改相信耶稣的人，因为当耶稣在世他们就已经跟随了耶稣，所以他们都是悔改相信耶稣的人。而且他们没有接受基督徒的洗礼，因为基督徒的洗礼是什么时候设立的？复活的基督啊，在复活之后，在加利利向十二个门徒显现的时候，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领人做我的门徒，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好，所以这些十二个使徒已经悔改相信，他们也没有受过所谓基督徒的洗礼。那么但是呢，他们一直等到五旬节他们才领受圣灵。正常的经验是悔改相信就领受圣灵，奉耶稣的名受洗就领受圣灵。可是我们看到使徒的经验是一个特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刚已经看见的，无论是撒玛利亚人，无论是哥尼流全家，或者我们看到这里以弗所的信徒，受圣灵跟受洗的先后次序不是划一的，有些是在受洗前就领受圣灵，那这就是哥尼流和他全家的经验。那么这个鉴察人心的神知道他们听见福音就悔改接待耶稣，所以呢在他们还听的时候就把圣灵赐下来，然后 使徒们看见他们也有同样五旬节的经验，才能够认明神不偏待人，神因着单单因着悔改信耶稣就把圣灵赐给人，所以彼得就为他们施洗。所以他们的次序是先领受圣灵，然后才奉耶稣的名受洗。那么第二个，有些人是在受洗的时候就同时领受圣灵，那这是像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8节，你还可以加上第八章的38到39，就是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也是受洗了就领受圣灵，所以是应该是第八章的38到39节，对，第八章的38到39节加在第二点后面，在受洗的时候就同时受圣灵。那么第三，有些人是在受洗之后才受圣灵，也就是说受洗的时候还没有领受圣灵，等到使徒为他们按手，他们才受圣灵。所以第八章撒玛利亚的信徒，他们的经验就是先受洗，等到使徒彼得和约翰为他们按手，他们才领受圣灵。另外就是今天我们看的19章，这里他们就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第六节我们看到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呢，他们才领受圣灵，圣灵才降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的非常态的一个特例的经验，有许多的变化，在领受圣灵跟受洗的先后次序上不是划一的。那么第三，在初次领受圣灵的时候，有些时候是有外在恩赐的彰显来表明圣灵的临到。那其实这一点就是我刚刚说要加在第一点后面的哈。所以呢，像使徒行传第二章，也就是五旬节的事件，还有呢第八章撒玛利亚人领受圣灵，跟第十章哥尼流和他的全家领受圣灵，还有这里19章，这些在以弗所的施洗约翰的门徒领受圣灵的时候，都有外在恩赐的彰显来使他们知道圣灵确实已经降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呢，这是神主权因着他们的需要所做的工作，所以这不是必要的。因此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外在恩赐的彰显，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那3000人听了彼得所讲的道，就奉耶稣的名受洗，这3000人没有外在的恩赐的彰显。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领受洗就领受圣灵，也没有外在恩赐的彰显。那么事实上从那时候到如今，我们的常态经验基本上，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因着悔改相信耶稣，我们领受圣灵基本上通常我们都没有外在恩赐的彰显，也没有任何特殊的感觉，没有任何特殊的经验，我们是凭着真理。我刚刚已经讲，你信耶稣，你悔改接待他做你的救主，但是他拯救我们也是因为他要作王治理我们。既然我们接受了他做救主，也愿意降服他君王的治理，所以他怎么样来治理我们？借着圣灵。因此我们一定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懂吗？所以很清楚，不要被人搞得你昏头胀，这脑胀，问你还没受圣灵洗，你有没有说过方言，你有没有说过预言，你有没有什么滚在地上啊？你有没有这个人家还圣呕啊？他们还呕吐。有个教会现在灵恩派的在加州来崇拜，一人发一个塑胶袋，要圣呕，要把里面的罪吐出来。 OK， 所以就吐得一塌糊涂，脏兮兮啊。还有圣笑，Okay， 就是要笑。那在 Toronto 有一个叫做 Toronto Blessing 这个教会，就是圣笑，他们就是笑。那我听过，我看过一个 videotape， 原来他们的牧师都不在讲圣经，都在讲笑话。Okay， 笑话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下面人就笑笑笑，就滚在地上，这叫做圣笑啊。很多这些稀奇古怪，说是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是圣洁的，是当得我们敬拜的，不要把它降格成为。所以在 Toronto Blessing 到后来 真的是离谱了，以至于原来他们所附属的这 vineyard 就是葡萄园的这个主任牧师都跟他们划清界限，因为到他们后面就有动物叫，鸡叫、狗叫、猫叫、牛叫，各种的动物的叫，他们说这是圣灵降临啊。所以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真理，神的话是真理。那我一直给你们重复，就是希望你们真正明白了。那我相信现在你把它联系在一起，基督他的救赎，他君王的治理 ，OK， 以及为什么他要被高举，然后他赐下圣灵，然后为什么信的人就必然有圣灵，因为我们乃是让他作王来治理我们，他是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生命当中来治理我们，教导我们他的真理，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引导我们走神的道路，赐给我们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都是圣灵来治理。所以我们会有一堂课就讲关于圣灵充满，满有圣灵啊。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也是两个很重要的两个用词。好，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真的是感谢你，你的真理实在是非常的宝贵，让我们因着你的真理，我们得以认识你。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经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他说神是灵，因此拜他的要用灵，也就是要借着圣灵，并且要按着真理来敬拜他，不是用心灵，不是像任何宗教是心诚则灵，我们唯有借着圣灵按着真理才能够敬拜神，没有圣灵的人不能敬拜神。所以约翰福音耶稣这样的解释，今天因为我们翻译的原因常常把它错误的了解，其实耶稣说神是灵，所以我们唯有借着神的灵，唯有借着神的灵和借着神所启示的真理，我们才能够来敬拜神。天父，我们真是恳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是认识三一神的第三位，也就是神的灵，也就是圣灵，让我们按着这样的真理来敬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